或许有时候有一些我们谈的刚好跟现在的主题没有说直接的关联，不过总会提出来跟大家谈一谈哈。那个我们在佛法的领域里面，很注重的是什么因缘产生什么结果。那我们以前讲世智，世俗的智慧就是聪明。这个世智在现实生活里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因缘之下会有什么结果？这个结果产生什么报？那个是一个很相关性的哈。如果不够这个聪明的话，那你会到处碰壁。你做人也无人缘，你为什么会没人缘？也会有这种关系的，知道吗？譬如说人家跟你讲他家里面的事情，你不跟他讲，你就硬要跟他讲那个生款的事情。他讲家里面的事情讲得很高兴，你硬跟他转过去，转为道场里面的事情，那两个一定话不投机，饭局多，讲都讲不下去，不想跟你讲。你要弄清楚这种事情，那也就是你要知道因缘，他的因缘，这个时候他的心境的因缘是处于他讲他家的事情，你要让他这个话题讲完了，你才能跟他谈下一个话题，要不然他这个话题心里面还在想这件事情。话已经到喉咙的时候，你硬要把它压下去两个吵架，那个如果有酒的话，桌上的酒也跟他踢翻走掉。你话不投机，所以有时候跟大家讲这些事情我希望说我们能够举一反三，知道吗？不要讲这个状况，你就只想这个状况，你没办法推演到其他地方去，那就很麻烦。我们举一种例子，你应该能够说其他很多所有的一切的状况都是一样的。人家讲闻一知十，我举一个例子，你要想其他地方都是这种状况，要不然考古题永远你找不到、找不完的。考古题这个考完，为什么还问另外一个问题？怎么师傅的考古题又变了？像这类问题，这个是。这种闻一知十，举一反三的聪明应该要懂一点我们在同学里面，有时候你会不晓得怎么奇怪，为什么怎么教都这个都教不会这个关卡都转不过去应该想一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平常生活里面的一种聪明就像说，我们上次讲说，你要看到有新的人来，你就知道他的因缘里面，他的心里面状态就是对这个课程不熟，他的资料可能不完全，你就要去赶快把他准备好，让他一进来这边至少能够多少懂一点状况，能够多少听得懂，这是你要善观因缘，这个叫观因缘。所以刚刚跟同学讲，你问的问题。现在不是问问题的时候。刚刚我只是去跟杜先生讲一下，那个话只一分钟就够了，一分钟讲完就可以进来了。但是刚刚有人问问题的时候，跑出去外面问问题，那个问题要想，可能要回答，包括想5分钟。但是这个事你要先知道这种状况，思考的问题必然要花时间的，所以不能说我就。想要问，那就问，而且这个时候不适合，就是要知道这种观因缘。如果这个因缘不能观的话，在这边我们只是一个星期碰一次面，还好。如果你在生活里面，你如果跟家人这样在一起的时候，你常常就是碰壁。那一次碰壁、两次碰壁、三次碰壁，久了以后就双方面就不高兴，不高兴到最后形同陌路。连夫妻都很难相处。这个是先跟大家讲清楚一些状况免得到最后 为什么上课的时候好像法喜充满，回家通通用不上？有些世间的聪明，稍微注意一下，这是先跟大家讲的。那菩萨要能够善观因缘，这个里面，如果这个事智不知道的话，在平常你怎么能够观察到，别人是什么根性，他有什么欲求，他是想要解脱的，还是想要在世间里面，这样的一种根性，如果不知道的话，不晓他的因缘，那你又不晓得法，对治法或者说第一地法，你不晓得话，那怎么样能够去度化他？那不太可能，所以观因缘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在讲菩萨的大势庄严六波罗蜜当中，我们初地里面讲的要行十法，二地里面就要菩萨要有八法，这八法里面戒清净、知恩报恩、助人努力、受欢喜、不舍一切众生、入大悲心、信施恭敬之受、勤求诸波罗蜜。这八法里面，在初地里面的最后一法是讲实语，要讲真实语。真实语的意思是说得到做得到。我们菩萨在受菩萨戒的时候是说，如是菩萨佛，我是菩萨，以发菩提心的吗？以发。受菩萨戒就要持菩萨戒，以发菩提心就要去行六波罗蜜，要救度众生。那里面六波罗蜜当中有很多的细节，这个十地里面要具足。那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变成欺骗众生、欺骗佛，这个是变成讲骗话，做不照实际上所说的去行，这个就是不真实语。那如果能够真实语的话，不仅能够自度，而且能够度人。在佛陀的过去生里面曾经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他曾经做的是一只那个生了两个孩子的那个母鹿，那只鹿他生了以后孩子还小，还没有带过他们自己去找什么地方能够食物能够养活自己的，还要靠母鹿这样。那这只母鹿有一次出去外面去走的时候被那个捕兽器夹住了，一夹住又跑也跑不掉，挣扎了还是跑不掉，只有在那边等着那个猎人来抓他。那等到猎人来抓他的时候，他跟那个猎人哀求说，我的家里面还有两个孩子，还没有自己能够谋生，那请你放了我，让我回去跟那两个孩子能够教他们，带他们去看看哪边地方有草可以吃的，那等到他们知道了以后，我再自己来这边让你让你杀都没关系。那这个猎人跟这个母鹿讲，那个人间的人都会打妄语，为了生命，为了五欲，为了财富，追求这些东西里面都在讲骗话，都不可信了，何况是畜生，你畜生为了生命你一定会逃命啊，怎么可能会去了又再回来。那个母鹿跟他讲，我这个身体是前辈子造业来的，那曾经虽然现在这样好像坐路很自由，但是这种不清净的身体早晚有一天会死，那我宁可守着诺言，我来这边把孩子教好了来这边受死，让你杀都没关系，我不要因为了一点短暂的生命，为了一个身体然后轻毁诺言，那 你还是放了我吧，让我回去把两个孩子教好。那这个猎人跟他那边讲了很久，后来终于答应他。答应了以后，这个母鹿就回去又跟这个孩子在那边讲说他被捕了，然后赶快回来教你们，你们两个要好好自己照顾自己哦。我带你们去看看那个哪个地方有水有草，你们去吃水喝水吃草哦，能够自己长大。那个当妈妈的从此以后哦就不能再见面了，说你们自己要照顾自己，然后带他们去。那要走的时候，那个孩子当然很苦啊，哦，爱别离苦，所以这个孩子又跟着母亲去见到那个猎人的时候，跟他讲：“我回来了，我守着我的信用，我回来，你随时要怎么样都可以。”那这后面就跟着这两个哦，那个鹿子。那这个猎人看到母鹿后面还跟两个小鹿，问是谁，还是他的孩子。那个孩子也跟这个猎人讲说：“哦，讲求他去让他们母子能够团聚哦，不要杀他。”那个猎人问了以后，想到说这个母鹿能够为了信用，哦，竟然能够坚持不顾自己的生命，哦，虽然母子分离，但是还是要守诺言，所以那个他虽然鹿是畜生的身体，但是他的心他的行为都胜过人。那我们人里面虽然是人的身体，但是那个言行身口意都不如这个畜生。所以这个猎人想一想又他从此以后他就把那个母鹿放了，让他们家人团聚。那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杀生。畜生里面有这么这么懂得要守戒的不打妄语要食语的畜生，所以那个母猎人他从此就改行。那这个是母鹿是以后的佛陀。那孩子里面其中一个是佛陀成佛是一个阿罗汉，另外一个是罗诃罗。在经里面佛陀用各种他过去圣里面那个行菩萨道里面都曾经这样做过，连在畜生的时候都这样做。所以我们看到菩萨的初地里面要食语，那当这十件身心坚固与一切众生平等三轮体空的布施还有千金善知识求法常出家爱乐佛身演出法教破骄慢食语，这十事行得圆满成就的时候就是二地。那二地的时候又开始要行这八法。那戒清净里面在初地讲话要真实语，那可能会有绮语二口两舌，虽然有但是也不会很重啦，菩萨不可能很重的业。那这里面所以就那个戒清净里面要看看身体会犯戒是哪三种，犯戒是哪三种然后持戒是哪三种，这样戒有三种，戒身口意这是身有三种，口有四种，意有三种。那要能够戒清净的话，我们平常菩萨他是不太会有杀盗淫这种情形，但是如果讲话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恶口两舌绮语，但是已经不会妄语了那在这里面那个所以二地里面二地里面有一个地叫做名字叫做离垢地垢就是污秽的，那离垢就是已经戒清净，戒清净以后身口意都清净，它不会有烦恼，不会有罪过，所以它是清净的那菩萨他除了是十善之外，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不会有声闻辟支佛心。那声闻辟支佛心在那个菩萨里面，他是很严重的。菩萨他宁可下地狱，他也不会 证实那个阿罗汉跟辟支佛，因为在菩萨法之前，阿罗汉跟辟支佛一证的话，就不可能成佛，所以叫做菩萨的死哈。菩萨的死是指证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如果还在六道轮回的话，那个还有会成佛，所以它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这边第一个是菩萨不念声闻辟支佛心即破戒障佛道法四门戒清净，因为如果正声闻阿罗汉跟辟支佛，那没办法成佛，这是障道。那如果犯戒的话，犯戒的话会到三恶道去，还是一样没办法成佛，所以这个都是障佛道法。所以菩萨他没有这些，连身口意通通是清净的，所以戒清净。那在初地里面很多有三轮体功的布施，那在二地里面第一个就讲戒清净了。那这里面就谈到是布施跟持戒，布施跟持戒哪一个的功德比较大？为什么持戒功德比较大？我们在家不是做很多布施吗？那出家的人也没有什么布施，那怎么办？除了我们出来弘法的之外，如果在寺里面他还没有出来弘法，那为什么你会尊敬他？是因为这个身份，还是因为他持戒？除了这个身份之外，很重要的是他持戒，他持戒才有这个身份，如果他没有持戒的话，就会失去这个身份，这是一体两面的。好，那我们用平常的例子来说，如果你去帮助你一个朋友，你给他吃，给他住，给他穿，给他用，通通供给他，那对他做了很多好事情，事事供养，这个布施嘛。那如果有一天你对他骂他、揍他、打他，他本来跟你很好，对不对？你布施给他，他本来关系跟你很好，但是你如果揍他、打他、骂他，从此以后是什么结果？会把以前的所有的恩情都一笔抹消，对不对？因为你犯戒嘛，你犯戒，你骂他你就犯了，你跟他跟在别人面前说是是非非，说他的是是非非，是不是犯戒了？他还要记你的恩情吗？不太会记得。所以我们众生里面会以为说持戒好像没什么，其实持戒是很重要的。持戒的功德大于布施，因为布施的话，我们再怎么做都是对象有限的，可能对一个、十个、一百个这样在做布施，大一点的对一个国家在做布施。如果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对一个国家做布施，但是如果讲了一句话，会造成整个世界的动乱，做一个下一个决定会造成整个世界的战争，那他的戒有问题。犯戒、破戒，那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那个布施跟持戒里面，布施是在基本的，持戒就比较深一点。我们一开始讲持戒是克制欲望，然后控制自己的冲动，这个就很难哦。布施我有100块，我拿50块、100块去布施，这个还可以吗？但是明明那边有钱在地上，我不拿就是不拿。我不是10000块没关系，地上有10000块不拿行吗？好像很难控制，所以持戒比较难。这个是我们注意一下。所以持戒是骗无量的众生的，它的对象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在讲持戒的时候有讲过的。那这边有四个问题，另外写四个问题，这个十善跟十不善没问题了哈，写得很对哈。 好，我们有四个问题让大家想：什么东西是第一财宝？什么东西是最快乐的？什么东西是味道最好的？什么东西寿命最长？想看看，这个佛陀说的，不是我讲的。照佛陀说的，你看佛的智慧，我们想不到这个的。不过无讲真答，猜看看。第一财宝是不是黄金、钻石、玛瑙？那些都不是了哈。第一个财宝最好的财宝哈，就是你有皈依三宝，你对佛有信心，对法有信心，对僧有信心，你对三宝有信心。你看你在世间里面跟在三宝门中，你心向着三宝的话，向着佛法僧，你的心转向，一转向到这个地方来，你不会去造恶业，你开始会向着涅槃跟成佛这个目标。跟你在社会上你的心这样转来转去差多少？那个我们用时钟的那个比喻还记得吗？时钟，我们看到这个时钟有时针、分针、秒针，是不是都在动？那这样在动的时候，动整天了，二十四小时，那有一个地方没有动了嘛，对吗？是不是有个地方没有动？哪个地方？那个轴心没有动哈，那个时钟里面的轴心没有动。那如果轴心一动的话，是什么状况？就乱了嘛。根本没有时间可以看了，时针也掉了，分针也掉了，秒针也掉了，通通乱了，它就不是时钟，所以那个轴心是最重要的。虽然看得到好像是在动的那个很重要，时针、分针、秒针好像很重要，事实上是那个轴心最重要，所以不动的那个才厉害，对不对？好，那我们在家人在社会上，你看在社会上我们大家追求那个五欲财色名食，所以这样到处追求的时候，是不是动来动去的？动整天二十四小时，连睡觉都在做梦。那如果我们的心有想到三宝的话，那个轴心就好像三宝一样。我们心如果有想到三宝，那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再怎么动的话，都不会造恶业，对不对？都会想到善的，我要照善的去做，不要做恶。那这样呢，这个时钟是很有秩序。我们都做善业，不会做恶业，我们都很有秩序，不会乱来。那假如我们心中失去三宝，或者说我们还没有皈依学佛之前，我们心很乱，可能乱做，没有一个准则。那我们是不是过去里面造很多恶业，乱糟糟？是不是好像没有什么时间，像时钟不是时钟，我们好像不是一个很真正的一个人，活得马马木木的，对吧？所以当我们皈依三宝，我们心信念的三宝，我们信佛、信法、信僧、信三宝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所以什么是第一财？信三宝，信三宝，信因果，信四圣谛，不是金银财宝、珍珠玛瑙。好，什么是最快乐的？是不是吃到榴莲最快乐？是不是在算钱的时候，领薪水的时候最快乐？不是， 那些有来有去生生灭灭，那些都不是最快乐，是不是？平常我们讲的那个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最快乐都不是。那些哈、哦、金榜题名，当选上总统，有的有一天下台，好、哦，那有快乐吗？ 不快乐。哦，那个洞房花烛夜，好一点的，到死的时候两个 say goodbye， 哦，还是一样分开。不好的，那个今平常吵吵闹闹，哦，甚至分开，哦，这样。那他乡遇故知，遇故知哈、哦，就还好，但是到最后还是散。所以这些通通是不是最快乐的？哦，没有什么最快乐，最快乐的是我们能够证到涅槃，那是最快乐的。在舍掉这个五蕴的时候，我的无语涅槃最快乐的。在现世里面，我们能够断烦恼，有余涅槃，那最快乐的。在修学佛法里面，我们了解佛法，我们知道何去何从，最快乐的。我们有正法嘛？我们有正法，知道那个目标在哪里，知道通往目标这条路，知道路通往目标这条路，涅槃这条路的周围是会走岔路的，我们都很清楚，然后知道怎么走，好像有智慧一样。好，所以涅槃是最快乐的，通往涅槃那条路最快乐的。好啊，什么是最上位，味道最好的？啊？禅定最上位啊？讲我们欲界里面的事情，欲界里面什么是最上味道的味？最上位。味是好像这个味觉的味嘛，对不对？口中的味道，不是喝什么东西吗？那个都不是哦。最好的最佳味哦，就是讲真话，实语讲真话，哦，不妄语讲实话，那是最上位的。哦，这个。这个是真实的。你看从口中，我们都平常想说我吃到什么东西那个味道很好很好，其实讲实话才是最好味道。口中吃的亲和味，对吧？所以不要打妄语，你一打妄语的话你会很累。讲真话，人家骗几次以后啊，你这个戆人不爱骗你啊。好，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真实语是最上位的。什么东西寿命最长？那个佛陀说，智慧哈、哦，寿命最长。智慧，我们不是讲十一个智慧吗？那如果能够到最圆满的一切种子，智慧是不是能够远无量无边的众生，远无量无边的法？想要知道什么就知道什么、哦、想要知道法，知道人，知道世间一切一切，通通很清清楚楚，究竟了之，又能够运用这些智慧观察众生的根性，去度化他，教化他，救众生。这种智慧他有没有时空的限制？没有吗？所以他寿命最长、哦、当我们了解这个的话，我们持戒以后，你看持戒以后就逐渐的会有这种好的果报，会得到这些种种的果报。所以菩萨他在二谛里面第一个要受持的是戒清净，好，好，第二个菩萨要知恩报恩。那当然菩萨要小恩都不会忘记的啦，因为菩萨知道一切诸法因缘生，比如说菩萨知道我这一生的肉身能够升起， 是要依靠很多的因缘的。所以我们在四重恩的哪四重恩？好像有人念错了一些哦。用词里面哦，我们先照佛陀说的这样，先不要变。那如果觉得有哪些需要那个改一下名词的话，我们再看看这个时候怎么改，不要一下子改成我们自己的名字。所以以前你所看所学的哦，你最好能够拿出来比较比较，看看佛陀说的怎么样啊。不要自己还回到以前那种一些观念这样在讲。我们刚是众恩里面是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跟三宝恩，对不对？我们当然知道父母对我们有恩，要报。众生是我们过去生里面的无量无边的父母，也要报。那国王恩，如果没有国王，我们不可能能够过得这么安稳，因为国王，所以我们才能够这么安稳啊。那，三宝恩，三宝随时在护念我们，教化我们，救度我们，所以我们要报三宝恩，我们要行菩萨道，这个算重大的恩。小恩的话，即使我们现在坐在这边听课，我们在这边听课，我们的师祖提供这么一个场地。这个都有恩了，我们都要知道要感恩报恩。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会什么状况，跟人家嫌东嫌西，我们只是想到自己的需要，对不对？也许想到班上的需要，这个不好啦，然后跟人家口气不好，这不行。虽然我们有很多因缘可以成就现在这一班，或者说菩萨呢有很多因缘能够去度化众生，有因缘，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的辅助的因缘的话，还是成就不了，必须要透过另外的因缘。但是毕竟它有很多是这样的一种因缘之下成就起来的，所以像这个房子水电还有在这两个小时多里面，它都尽量不打扰我们，这都是它的用心处我们都应该能够这样去体会。那当然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啊，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是这样互动之下的影响，所以我们都要感恩的，菩萨都要感恩这些一切的因缘我们对别人有影响力，别人对我们也有互相之下的一种影响，所以我们要能够念念的去感恩。所以以前我们跟大家形容的是那个我们用的名字叫做水涨船高，对不对？那个船为什么能够越来越高？船自己能不能凭空这样越来越站到高位去？不可能嘛，它必须要靠下面的水把它支持上去。所以它能不能站到高位的时候啊，水里面已经不重要了，你们倒掉可以吗？不可以了，他要感恩那些水所以我们能够活到这么一大把年纪，你看不能过河拆桥，以前人家对我好的不要讲说那个都无常生灭的，无常生灭，所以你走你的，我过我的，这样对吗？这样叫做断灭论，这样是邪见，能不能体会这个？这样是断灭论哦。无常不是讲这种意思，无常是指现象里面一个生灭，它的目的是要你知道这些生灭现象一点都不可以执着。但是讲诸法无我，一切法都是没有一个自信的，所以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所以我们一切法都因缘生，生到现在我们就要感恩过去的种种我们要感恩，比如说家人，基本上嘛我们在讲实相的部分的那个世间的部分，如果没有太太有丈夫嘛，对不对？所以丈夫应该对太太好一点那没有丈夫有没有太太？也没有嘛，太太是因为丈夫才叫做太太嘛，所以太太要对丈夫好一点， 哦，父母亲如果没有孩子，他叫是不是叫父母亲？也不是嘛。所以父母亲应该要感恩孩子，孩子也要感恩父母亲，哦，能够帮助我成长。所以这些种种的推，你这样跟他推广，闻一知识，举一反三，你要去想。你这样思考的话，你这样法这样思考的话，用一点心哦去思考，用一点时间去思考，这样思考的话，你就会了解佛法越来越细腻，越来越深入。这样你就会知道，菩萨要感恩的太多太多了，哦，嗯。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在想龙树菩萨他的举例里面，啊，龙树菩萨举例说，那个虽然我们讲说，我过去生有做善业，这一生菩萨一定会有大福德、大果报，啊，比如说布施有布施的福德，那，啊，现在这一生里面会有很大的财富进来，但是躺在床上会不会有财富？不会嘛？就像王永庆，他虽然福报很好，张忠谋福报很好，但是如果底下没有那么多人帮他赚钱，他的福报再好，但是可不可能有那么多钱？生意能不能那么好？不可能。所以他们两位老人家也要感恩这么多的员工的，是吧？这个就是菩萨这种正思维啊，因缘生的一切法。我们要感恩那所有的因缘，哦，这样的了解以后，我们这个世间如果大家都学法了，你看这个世间不是很好吗？哦，不会说那个，甚至所谓，经常讲说，好人，所谓好人是因为坏人他才叫好人，对不对？离开那些坏人，有好人吗？哦，所以好人应该会感恩坏人，要这样做这种感恩。那这样的话对坏人要把他起游戏，不会的，哦，他只是帮助他那个改邪归正而已，他不会压死他了，哦，他不是用对立法，他是用慈悲法、感恩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跟作为，哦，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龙树菩萨救佛陀的意思，啊，说明了用我们讲的三种邪见，尊幼论、宿命论跟无因论，哦，尊幼论就是什么都是上帝赐给我的，他会保佑我，啊，宿命论通通是我过去生的业的，啊，什么都是过去生的业，啊，第三个无因论就是善无善报、恶无恶报，那叫做无因论，啊，我本来就会这样的，啊，那都是错的。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会知道一切都是因缘所生，而感恩一切的因缘。菩萨这样想，那龙树菩萨的譬喻是，我们在种水果还是种稻子，都是播种以后要靠其他的那些水、哦、肥料、除草，要很多这种因缘才会长出好一点的东西出来。甚至你没有做这些除草、施肥、灌水、哦、耕田，这些不可能会种子，不可能会发展为那个稻还是树的，不可能、哦、所以一切通通要感恩。那同样的，知道这种感恩的报恩、知恩报恩的、哦、这种心，你看这种心它会不会造恶？不会造恶。然后为了知恩报恩，所以会去救度众生，会行菩萨道、哦、这个地方了解以后，菩萨如果有这一份心，他的大悲心会更坚固，然后就可以逐渐的向着佛道、哦、能够圆满，这个力量就会生出来。那我们就看看那个上次讲的、哦、善人有三种，恶人有三种、哦、善人跟恶人是哪三种？恶人是什么情况之下？恶人是哪三种？哎，那个白板上面写的哈、哦，恶人是什么情况才叫做恶人？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 哦，你这个以牙还牙都算恶人了，哦，因为那个已经造业了嘛，其实上本身也是造业，那个是以牙还牙，哦，以怨报怨，以恶报恶，就算恶人，哦，什么叫大恶人？人家没有对我不好，我用不好的对待他，哦，那个是大恶人啊！啊，这个是第一种是很平常的，啊，第二种大概也不会差别差到哪里去，啊，那第三种恶中恶是什么？用平常话说，不要看笔记本。这种东西哦，变成我们的智慧，这种智慧的寿命最长啊，近未来际哦，它都是用得上的，是什么情况？以怨报恩嘛，哈，人家对我好，我还是对他不好，哦，用不好的报对待那种对我们有恩的人，所以这个。这种恶中恶人，我们如果了解的话，我们应该做哪一种人，不应该做哪一种人，其实里面就会比较清楚啊，哦。那什么是善人？知恩报恩，人家对我好，我应该要报答他，哦，这算是基本的善人。那有这个善人，我们才能够发展为。那个心善以后哈，开始做大善人，从善人开始做起。大善人是人家对没有对我不好，人家没有对我好，我也一样要对他好，对不对？那是大善人。我们在社会上是这样嘛？哦，某某地方有一个大善人叫杜延生，哦，他会帮助别人，哦，大善人啊，杜延生，哦，像。没有人对他好，但是他还知道对人家好。那第三种善中善，人家对我不好，我照样会对他好。哦，以恩报怨。孔子讲哪一种要做哪一种人？人家问他是要以德报怨还是怎么样怎么做？孔子把标准拉低一点，孔子讲以直报怨，叫得力点啊。照道理做，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孔子大概看到我们众生哦，没办法以德报怨，所以标准哦不要拉那么高。但是佛陀这边哦，他把所有状况都讲出来，然后劝我们做菩萨。菩萨第一个基本的做起，不会做恶人。但是会从知恩报恩，做善人，做大善人，到做善中善人，哦，要能够那个以恩报怨，哦，这种大善善中善人，哦，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在龙叔不在引用佛陀过去生里面曾经做过一只熊，哦，那只熊曾经看到有一个人啊在山里面走失了，然后走失了以后去躲雨，又下雨，哦，那在山里面找不到路是很危险的，哦，像我们最近又看到很多山难啊什么那些，那这只熊本来是在那里一个山洞里面住的，结果那个人他进去以后躲在那个地方避雨，结果熊一回来看到有人，他吓坏了，他想说被熊吃掉，结果熊跟他讲：“你不要怕，你在这边待。哦，那等到雨过了，风雨过了以后，你再走，我再带你出去。”结果这个熊每天都拿着那个水果食物来给他吃，一天过了，两天过了，七天以后，那个风雨才过了，然后放晴。放晴以后，这个人，要走的时候。熊把他带到那个树林外面，他要走的时候， 那个人要报答熊，熊说你不要报答我，我是畜生，跟人类是不一样的，不同类的。那你出去的时候只要记得不要跟人家讲我在这里面就好。好，那他说好，结果一出去以后碰到一个猎人，那个猎人说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动物？那有，我看到一只熊。那你带我去？不行耶，我不可以带你去。那以人的立场就跟他说，那是畜生嘛，我们人类要照顾人类嘛，哦，用这种世间语来说。那他一听，对哦，人类应该照顾人类，哦，那就带他去把熊杀了。那杀了熊以后，这个猎人就煮了以后，把这个熊的肉端给这个那个原来那个人吃。那个人手一拿到这个熊的肉的要吃的时候，一拿到手就断了。那这个猎人问他说，为什么你会发生这种情形？因为我在那七天里面，如果没有他救我的话，我早就死了。那 他对我有恩，我还帮你，哦，去杀他，抓他杀他，哦，这种情形，所以我的手断了。那这个人就把猎人就把这件事情，哦，回去跟国王讲。那国王知道说，那个如果知恩不报，哦，是恶人，哦，这种情形，那所以就推行我们众人要行善，要做善人，不要做恶人，哦，要知恩报恩。那这个熊就是佛陀的过去生里面，他做过这个熊，就做救众生之下，又借着这个熊的身体，能够劝化众生，用自己的生命，哦，来劝化众生，哦，让众生能够起善心，哦，要能够行十善，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形，哦，那菩萨他知恩报恩，哦，那在第三个，菩萨助人入力，菩萨与一切众生无嗔无恼，是名人助人入力。那我们知道人的反面是嗔嘛，哈，忍了以后才会慈悲的。这个慈悲跟忍跟嗔，哈，它的相关性。哦，曾经有人他在修慈心观的时候，他要对着一切众生修慈心，那个怎么修都修不过去。后来他们在检讨的时候，就是没有先修忍，平常忍的功夫不好，要慈悲要慈悲，但是没有先忍下来，所以那个心很容易浮动，这有这种情形。那修忍有一个情形是知道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我不忍的话，以后这个起犯戒，哦，以后受报了，所以能够修忍，哦，知道因果要修忍，修忍以后心稳定下来，要修慈心就很好修。所以心里面能够先降伏嗔心，哦，那身口就不会恼害众生，哦，这个是我们以前讲到那个忍辱仙人的例子，哦，忍辱仙人能够忍辱，所以又能够度五比丘，有这个情形，这是第三种菩萨助人入力。第四个，菩萨受欢喜，所谓成就众生以此为喜，是名受欢喜。他的受，这个菩萨的受，就是为什么能够起欢喜，为什么感受是一种喜的一种感受。基本上如果我们以我们凡夫来讲，当我们那个做好自己行为端正的话，做得好的时候，我们就很欢喜了。哦，这是我们平常情形嘛，何况是菩萨。菩萨他的标准比我们高。哦，就像我们出家人跟在家人的标准其实不一样。我们在家人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东看西看，桌上的东西，找一点好吃的东西，有很多选择的，对不对？但是出家人不行，出家人吃的东西，还要照顺序这样吃， 一碗饭哈、哦，那个拨东西放在上面哦，要照顺序这样吃进来，不能说我先喜欢吃其中哪一个，先把那个夹吃完，然后再吃剩下的，不可以这样做，是不是跟我们在家不一样？那出家人哦，吃的时候只能拿着钵，拿着你的饭这样吃，不能眼睛瞄别人的。他夹什么东西在吃，不可以做这种动作。你看，出家人的标准都已经比在家中还高了哦。好、哦，然后瞄他夹的菜比我多，比我好，但比较计较，就这样哦。所以你看呢，出家我们哦，其实把自己设定，虽然在家生了，把自己设定出家的这种标准的时候，取法乎上，得法乎中。你的标准如果拉高一点，那你所得到的可能，因为我们的比如众生懈怠心嘛，你可能会得到中等的。设定高标准，你会得到中等的成绩。你如果取法乎中，设定是中标准的话，那你会得到下那个低的那种成就。如果取法乎下，得法乎什么？有没有讲？不晓得。如果没古人没讲到，我们创造一个叫取法乎下流。因为你会被这个低标准哦，达不到的时候你就流到苦海去了。所以在出家人来讲哦，有很多个层次的，一个一个这样下来。能够守的话哈，那你就很高标准，守到最基本的，像连吃饭都这么高标准，所以他的比如说他的威仪啦，他的内心身口意都守得很好，那他的标准就很高，他不会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在家如果标准有那么拉高的话，不用很拘谨，但是你又能够心很安，里面吃饭里面讲话也本配位，然后口沫横飞，碰到大家那个碗里面都是水，都是我的口水，这是不是变成一种很没有威仪，对不对？然后一顿饭可以吃好几个小时，就是像这样嘛。那如果我们能够把它拉回一个比较高的标准的话，虽然有时候朋友来了什么讲几句话，但是你不会讲很久，你这个时候这顿饭吃完，你就去旁边聊。不会在饭桌上一直讲不停。好，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生活其实就很安心。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乎下，不要取法乎下，得法乎下流，不好。那所以菩萨的标准一定是很高的，菩萨不可能他的标准很低。你看在出家人来讲，尤其要证阿罗汉，他这些其实都蛮细腻的。阿罗汉都可以做到这样，菩萨他所修的又比阿罗汉还细腻。阿罗汉他守着身跟口不会犯戒就好了，他心能够忍，但是身口不会犯戒。但是菩萨他起心动念，一起心动念，他马上察觉到这个是什么，所以他的身口一定是很庄严，身口一通通庄严。那我们做菩萨戒者，我们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标准稍微拉高一点，那我们展现出来的，你一定是很能够让众生起欢喜心的。所以自己的欢喜，哦，你也知道，我现在这样修，以后决定会成佛，也会更欢喜。然后，因为你这样所修，能够帮助众生，能够教化众生，让众生得解脱的果位，阿罗汉、辟支佛跟佛，你是不是更欢喜？而且你又开始从这里面产生智慧以后，去知道怎么样去善巧度化众生，好，能够让那些人他见我们起欢喜心，那起欢喜心以后，你先这样带他，以后叫他，你这样还可以再进一步，再修一点，再修一点，再修一点，你就会具足这些种种功德。那是菩萨这样次第这样过来，是不是就很欢喜？所以菩萨在成就众生的时候，有自己欢喜也能够令别人欢喜，自己成就也能够帮助别人成就，所以菩萨会很高兴。所以菩萨会不会过得很不准？会不会压力很大？菩萨会过得很开朗，哦，很快乐的， 啊，但是会不会随便？不会随便啊，菩萨怎么会随随便便的？不会 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四个就是讲这样，所以里面所形容就是像刚刚讲的那四种情形啊，这个我们就是第四个啊，菩萨受欢喜啊，所谓成就众生以此为喜，市民受欢喜啊。那这里面我们讲的自己欢喜也能够令别人欢喜啊，这是第四个啊。我们看第五个，菩萨不舍一切众生，菩萨念念想要救一切众生嘛，所以叫做不舍一切众生。他的前提，他的因缘，菩萨因为大悲心，是发的大心啊，大心大快心，不动心，利益安乐心，还有欲法喜法乐法心啊。所以你看菩萨在不舍一切众生，他的基本上他的大悲心要大势庄严，这个心一定是常常有的，而且身心自地业在初地就有了，二地当然是更牢固啊。讲实语，所以他不会欺骗佛，不会欺骗众生。我们如果喜欢讲骗话的哦，喜欢讲骗话的人家就笑啊，这个人讲话又在骗人了。《阿含经》里面常常会提到的那些状况，哦，那个某人有五法，有五种，一个就是，所言轻举，所言轻举就是讲话随便。《阿含经》里面讲女众讲话随随便便的，哦，那厂长现在说好，等一下又说不好。马上要跟你说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应付不来了。我们对有些人的讲话，我们要跟他保留一下，不能太相信他，要先保留。为什么我没办法相信他？因为他常常讲骗话嘛，讲久以后你对他现在所讲话到底他讲真讲假，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做菩萨有好处，就是你现在知道我不能随便讲。师父讲话都要像开金口了，对不对？开金口。我有一次跟一个居士通电话，然后他讲了一些比较那种俚语哦，讲一些比较俚语的话，结果爱从他的口中讲出来哈，我都吓坏了。好，那个话。他是用到好的地方，但是那句话听了你就会发现哦，我们讲话哦，在别人心中也是有一点影响力的。那所以在听到那种俚语，你会不行，以后讲话不能乱讲。这个都还不算是妄语哦，它只是奇语哦，好像人家都捡起来用。所以事有人开金口，不然我白开。开出来的是讲莲花语，莲花清净花，像金子一样的那种贵重的话。那比丘都这样的，何况是菩萨，对不对？菩萨出语讲出来的话都是要利益众生的，像佛一样开口都是有智慧的。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发心做菩萨对自己是最大受益的，那又能够利益别人，所以我们讲话就很慎重，哦，出语利人，那这样才不会被佛、被阿鸾啊，这个人讲话又是打骗、打妄语啊，讲骗话又在骗人了，随便讲一讲，你等一下五分钟以后他要改、要变心了，会这样呢？所以我们讲话要慎重啊，哦！你看做菩萨多好，为什么？平常讲的菩萨顿超实地，不是突然间顿超了，要修。要修，你看菩萨的他要所做的事情要这样，以后他要修，那这样修就不会被诸佛贤圣所轻笑啊。第四个，恐怖一切众生，所以不舍，不舍一切众生，菩萨他不会舍弃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在苦海里面生死轮回。那这里面的形容就是像我们已经菩萨发心发菩提心要救度众生了，发菩提心要成佛啊，要救度众生。 已经先讲这样，以后还后悔说 不这样的时候，那不是骗人吗？所以菩萨会不随喜众生。那在佛陀的过去生里面，都已经做得很圆满。而我们在上面写的乐那奢耶这个人，乐那奢耶这个人，他在是佛陀过去生曾经是一个很富有的人，是一个非常富有的。那这个人跟人家讲说我是一个要做大布施的人。那平常一般人他家里面很多财宝，一般人想要跟他要东西的话，就是像平常我缺100块1000块就跟你去跟你要嘛。但是有一个人很奇怪的，有一个人他要去自杀，也被吊倒，他要去自杀，他要自杀的这个那个乐那奢耶，他这个人看到他说：“哎，你不要自杀。”